神纵然惩罚，却仍有恩典。
在责备之中，总留下盼望。
从分裂王国到犹大王国，从被掳到回归，在灭国的哀歌声中，先知们宣告：
神仍然掌权。
良友圣经学院谢慧儿老师主讲《先知书二》。
良友圣经学院的学员你好，今天我们来到《先知书二》的第二十四课。那这一课开始呢，我们会讲主前六五世纪回归时期的最后一位先知马拉基。之前我们讲了哈该跟撒迦利亚两位先知，他们基本上都是同时期的，都是在大利呼王第二年出来传道的两位先知。大利呼王第二年呢，基本上大概是在主前的520年，所以哈该跟撒迦利亚是主前520年出来传道的。而马拉基呢，虽然也是属于主前六五世纪回归时期的先知，可是他的出来传道的年份就比较迟一点，大概是主前475到450年的出来传道的。不过我们首先来看一下马拉基这个名字的意思。马拉基基本上是希伯来文的发音，其中马拉字面的意思就是使者使者。然后基最后那个一的一呢，就是我的意思，我的所以马拉基合起来的意思就是我的使者我的使者这个名字呢，分别出现在马拉基书的1章1节和3章1节马拉基书的1章1节经文说：耶和华借马拉基传给以色列的默示。然后在马拉基书的3章1节经文提到，万军之耶和华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前面预备道路。这个我的使者原文其实就是马拉基也就是说马拉基这个名字分别出现在马拉基书的1章1节和3章1节。一般都认为1章1节的马拉基是专有名称，是一个人的名字所以就集结将希伯来文的音翻译出来成为马拉基，而3章1节的马拉基就按字面的意思翻译成为我的使者关乎这卷书的作者跟日期呢，我们可以再进一步来思想。根据马拉基书1章1节的标题句，马拉基书是向主借马拉基先知传给以色列人的神谕。可是呢在马拉基书的开始的一个段落，经文就没有像其他一些先知书一样进一步的交代马拉基这个人到底是什么人他的背景是怎么样的或者也没有像其他先知书一样称呼马拉基为先知。因此就有人认为其实历史上并没有马拉基这个人马拉基书也只不过是神透过他的一位使者给以色列人的默示。因为好像我在之前讲过的，马拉基这个名字也有我的使者的意思也有人认为这个使者 就是马拉基书三章一节提到的那一位。可是假如我们读马拉基书三章一节，我的使者，经文是这样说的，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前面预备道路，所以这个使者呢是将来才会来的，因此不可能跟马拉基书的作者是同一个人。马拉基书呢应该是在以色列人被掳之后受波斯国统治的期间成书的。波斯王古列在主前539年允许以色列人回归故国巴勒斯坦重建圣殿，圣殿是在主前516或者是515年完成重建的。可是马拉基书的内容显示以色列人对圣殿的热诚已经没有了，那个时间大概是在圣殿重建的几十年之后。马拉基书因此可能是在主前475至450年的作品，比起哈该书跟撒加利亚书大概是在主前520年的作品就相距几十年。好，那以下呢我就讲一下马拉基书的结构或者是大纲。马拉基书的结构呢是十分的工整的，整卷书基本上是以辩论的形式来表达。首先是一章一节的标题句一章一节的标题句经文是说耶和华借马拉基传给以色列的默示在这个标题句里头经文就指出马拉基书是神透过马拉基传给以色列人的神谕。之后的一章二节到四章三节整段经文就很清楚地分为六个段落，每个段落都是以神对以色列人说话或者是对以色列人提出控诉作为开始，然后呢是以色列人的反驳，最后是神提出证据证明他的控诉是事实，然后呢叫他们回转或者是警告他们不悔改的后果。有人就用打网球来比喻这种辩论式的表达方式，就是神发出第一球，然后呢以色列人就回球将球化为神那边去，接着下来神再还击将球又化回到以色列人那边去就是马拉基书基本上的结构。我们来看第一个段落马拉基书在标题句之外的第一个段落是一章二到五节，一章二到五节。一章二节一开始我们看到经文说耶和华说我曾爱你们然后呢以色列人就反驳你们却说你在何事上爱我们呢。接着下来经文一章二节的下半节到第五节我们就读到神提出他爱以色列人的证明。经文说耶和华说以扫不是雅各的哥哥吗？我却爱雅各误以扫，使他的山岭荒凉，把他的地业交给旷野的野狗。以东人说我们现在虽被毁坏却要重建荒废之处，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任他们建造我必拆毁，人必称他们的地为罪恶之境，称他们的名为耶和华永远闹怒之名， 你们必亲眼看见，也必说，愿耶和华在以色列境界之外被尊为大。这个第一个段落就清楚地反映了以后的几个段落马拉基书的那个结构，就是像我们刚才说的啊，每一段都是以神啊对以色列人讲话或者是提出控诉开始，然后以色列人不服就反驳神，最后是神提出证据来证明他对以色列人的控诉或者是他讲的话是事实来的然后呢叫他们回转或者是警告他们再不悔改会有什么后果。这个第一个段落一章二到五节以后的五个段落基本上都有类似的辩论的形式都是以这个辩论的方式来表达的。而且五段经文在原文都是以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这句话作为结束。这句话分别出现在马拉基书的二章八节、二章十六节、三章五节、三章十二节和四章三节。不过因为中文的句子结构跟原文希伯来文的句子结构有些时候有不一样的地方，所以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这句话在和本的翻译里头不一定放在最后基本上呢这句话是放在每一个段落，就是在一章二到五节之后的五个段落最后的一两节经文，二章八节、十六节、三章五节、十二节和四章三节接着下来呢，我们就看马拉基书的第二个段落马拉基书的第二个段落记载在一章六节到二章九节，一章六节到二章九节在指出以色列人否认主对他们的爱之后，神首先针对以色列人的属灵领袖自私提出控诉。马拉基书一章六节经文说，藐视我民的自私万军之耶和华对你们说，儿子尊敬父亲，仆人敬会主人，我既回父亲，尊敬我的在那里呢？我既为主人，敬畏我的在那里呢？这是神对属灵领袖的自私提出的控诉。可是一章六节的最后一句就提到了祭司们的反驳你们却说我们在何事上藐视你的名呢？然后在一章七节到二章九节神就提出证明证实祭司们实在是不尊重神的因为他们在祭坛上献给神的都是有确信的祭牲。一章七节经文说，你们将污秽的食物献在我的坛上，且说我们在何事上污秽你呢？因你们说耶和华的座子是可藐视的，你们将煞眼的献为祭物，这不为恶吗？将瘸腿的、有病的献上，这不为恶吗？然后呢，到了第九节，就是神证明了他的控诉是事实之后劝谕以色列人要悔改要回转在第九节经文说，现在我劝你们恳求神，他好施恩于我们，这望献的事既由你们经手，他岂能看你们的情面吗？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然后呢，在一章十二节神再一次提到以色列人的问题，十二节说，你们却亵渎我的名，说耶和华的座子是污秽的， 其上的食物是可藐视的。他们也是再一次反驳，你们要说这些事何等繁琐，并嗤之以鼻，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你们把抢夺的、瘸腿的、有病的拿来献上为祭，我岂能从你们手中收纳呢？这是耶和华说的。十四节，行诡诈的在群中有公羊，他许愿却用有残值的献给主，这人是可咒诅的。因为我是大君王，我的名在外邦中是可畏的，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在第二章一开头也再一次向众祭司说话，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若不听从，也不放在心上，将荣耀归于我的名，我就使咒诅临到你们，使你们的福分变为咒诅，因为你们不把诫命放在心上，我已经咒诅你们了。我必吃着你们的种子，又把你们牺牲的粪抹在你们的念上，你们要与粪一同除掉，你们就知道我全借诫命给你们，使我与立位所立的约可以长存，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然后在第二章以下的经文呢，也一再的提醒以色列人要回头离开罪孽自私，他们要不再使百姓偏离正道不再使许多人在律法上跌倒，因为这样做的话就是废弃神与立位所立的约。这个第二个段落呢，就在二章八节那一句，这是耶和华说的这句话作为整个段落的结束然后马拉基书的第三个段落第三个段落是二章十到十六节，二章十到十六节在责备祭司的罪之后，神的矛头就指向一般的以色列人控诉他们娶外邦女子为妻控诉他们休妻。在马拉基书的二章十一节经文说，犹大人行事诡诈，并且在以色列和耶路撒冷中行一件可憎的事，因为犹大人亵渎耶和华所喜爱的圣洁，娶侍奉外邦神的女子为妻。然后呢，在二章十三节经文又说，你们又行了一件这样的事，使前妻叹息哭泣的眼泪遮盖耶和华的坛，以致耶和华不再看顾那供物，也不乐意从你们手中收纳这个是神当时候对以色列人的控诉包括他们娶外邦女子为妻休妻，以致用强暴对待妻子这个段落的辩论形式主要是在二章十三到十四节当先知说神不再喜悦以色列人所献的礼物的时候，他们却问为什么呢二章十四节，你们还说这是为什么呢这是他们的反驳然后在二章十四节的下半节到十六节，神就解释原因指出以色列人不对的地方在哪里当他们在十四节问这是为什么呢的时候经文继续就解释因为耶和华在你和你幼年所娶的妻中间做见证，他虽是你的配偶，又是你盟约的妻，你却以诡诈待他然后在第十五节最后的一两句话，经文就说，所以当谨守你们的心，谁也不可以诡诈待幼年所娶的妻。十六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 休妻的事和以强暴待妻的人都是我所恨恶的，所以当谨守你们的心，不可行诡诈，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这个段落呢，即使在和本中文圣经的翻译里头，也是以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作为结束。接着下来就是马来基书的第四个主要的段落的经文第四个段落是马来基书的2:17-3:5。2:17神提出了对以色列人的另一方面的指控，指出以色列人藐视他的公义，包括行邪术、犯奸淫、起假誓，以及欺压故宫、孤儿寡妇与寄居的，和不敬畏神。这是记载在3:5的。3:5经文说，万军之耶和华说，我必临近你们施行审判，我必苏苏做见证，警戒行邪术的、犯奸淫的、起假誓的、亏负人之公价的、欺压寡妇孤儿的、屈妄寄居的和不敬畏我的。这是在这个第四个段落神对以色列人提出的指控然后呢2:17那边神是对他们说，你们用自己的言语使耶和华厌烦你们用言语厌烦耶和华。2:17的下半节呢，是以色列人的反驳，你们还说我们在何事上还所他呢然后在2:17的最后一句到3:5，就是神提出证据，因为他们说凡行恶的耶和华眼看为善，并且他喜悦他们，话说公义的神在哪里呢言下之意就是说他们认为那些行恶的人在神的眼中是好的是好人，而且呢他们还怀疑公义的神是不是存在公义的神在哪里呢他们对神是否存在有所疑问。而以上提到的3:5所提及的他们的所作所为包括行邪术、犯奸淫、起假誓，以及欺压故宫、孤儿寡妇与寄居的不敬畏神，这些所作所为都进一步反映他们根本不相信神是按公义审判人的主。所以在3:5神就说，我必临近你们施行审判。这一个段落在原文也是以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这句话作为结束的。在和本的中文圣经翻译这句话就放在第5的开头原文是放在这一节的最后是3:5最后的一句话，也就结束了马来基书第四个段落的这个经文。然后呢就进入马来基书的第5段落的经文。马来基书第5段落的经文是3:6-12，3:6-12在第四个段落之后呢，神又提出以色列人的一个具体的罪，就是没有遵守十分之一的奉献，记载在3:10。3:10，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 轻浮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啊，这边就指出啊，他们啊，当时候是没有遵行十分之一的奉献啊，这个行动啊。可是呢，在三章啊六到七节上半节是神的控诉之后呢，啊，指出以色列人偏离了他的律例之后啊，先知指出他们要转向神，神就啊转向他们啊。以色列人呢，同样的是提出反驳。当神在三章七节，提出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的时候，啊，经文就记载，以色列人反驳神，你们却问说，我们如何才是转向呢？啊，我们如何才是转向呢？很明显的，以色列人是在假装无知，啊，不愿意承认他们有错，当然也不打算承认他们没有将十分之一的奉献啊奉献给神。所以呢，神在三章八节到十二节就指出他们没有遵守十一奉献的罪啊的事实。三章八节经文说，人岂可夺取神之物呢？你们竟夺取我的供物。然后以色列人反驳，你们却说，我们在何事上夺取你的供物呢？神就指出，就是你们在当纳的十分之一和当献的供物上，因你们通国的人都夺取我的供物，救主就临到你们身上。这是神对他们的警告。然后就好像我们刚才读到的三章十节，神就说，只要他们将东纳的十分之一啊奉献给他啊，他就要倾福给他们。十一节，万军之耶和华说，我必为你们斥责蝗虫，不容他毁坏你们的土产。你们田间的葡萄树在未熟之先也不凋果子。万军之耶和华说，万国必称你们为有福的，因你们的地必成为喜乐之地。这是神对以色列人的劝谕，就是说只要他们悔改，重新将十分之一的奉献归给上主，神就会赐福给他们。这个是马拉基书第五个段落的经文的结束。这个段落基本上也是以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这句话作为整个段落的完结的，记载在三章十二节。以上呢，我们看了马拉基书在标题句之外的五个段落。我们在下一课呢，会将马拉基书的第六个段落以辩论方式来表达的这个最后一个段落，跟马拉基书的结语交代一下，也会指出马拉基书跟新约的关系。我们下一课再见，愿神赐福给你，我是谢慧儿。
你是我神，我的君王，你是全能神，我有主宰，你是我主，我全心在。